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给自己打一个小广告。过去两年，我一共读了1200多个小时的书，阅读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在最难的这几年，它把我从混乱里安顿下来，变成了我最踏实、最稳固的港湾。新的一年，我也想做一个轻量的读书营，带大家一起读书，一起把自己安顿好。读书营的名字就叫和小姨读书30天，轻松加入，没有负担。每期一个主题，一本共读书籍，加上配套的资料包，还有一次线上读书分享会。大家可以按照主题自由选择是否加入。那第一期的主题是自我成长，新的一年向内安顿好自己。招募时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月13号，开营的时间是3月15号。如果你想加入，可以关注节目简介，里面有详细的介绍，我会认真准备，也非常欢迎你来。 OK， 那我们就听节目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我是小易。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是我们的听友 Summer。Summer 在春节期间主动的私聊我说想来节目里聊聊天，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想分享点什么？Sam 就跟我说，我对自己超级满意，我觉得我活出了榜样。那这样的自我评价我是很少听到的，对自己满意这件事情我觉得太难了，但是 Sam 他觉得他自己做到了，而我也必须要给 Sam 递过这个话筒，让他畅所欲言。 Sam 目前生活在美国的西海岸，他一路从湖北小县城走到美国律所。但我们今天想聊的不是 Sam 的履历，而是想在这个对话中去探索这种人生状态是怎么活出来的。那就让 Sam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介绍一下自己，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近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好的，谢谢小姨给我的介绍，然后非常感谢他给我这一次机会让我来参加录制。他对我的介绍我非常的喜欢，然后说的我都有一点点不好意思，但其实呢我内心是非常非常高兴的。大家好，我叫 Summer， 然后呢我现在呢生活在美国的西海岸，在美国的一家律所当律师，然后做的主要的领域呢是劳工法。我目前的生活状态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上班上班上班，大家应该也都看过电视上的，就是拼命的上班。其实美国的律所和中国的律所这个行业它本质的区别不是很大，它就是不停的工作。因为律师都是按 billable hour 嘛，就是按小时收费的，所以我们每天的工作量大概是一天是10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周是55个小时左右这种工作量，所以基本上每天都在上班，就是完全没有个人的生活，跟大家电视上看到的这个美国梦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家都会觉得美国什么有 work and life balance， 其实是没有的。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状态。
我觉得在西海岸可能没有那种 work balance， 我觉得在东海岸是有的。因为我觉得西海岸还是太卷了。
可能我觉得是跟主要是跟行业有关。其实你在纽约的律所呀，或者是在华盛顿的律所，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它这个行业性质就这么决定了，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对抗式的行业嘛。就是你的压力不仅来源于你的老板，或者是来源于你的 supervisor， 你的压力是来源于全方面的，比如说客户的压力，还有法院的压力，还有对方律师的压力。这个东西就是做诉讼就是你死我亡嘛，对吧？几百万的案件，或者是小到几万块钱的案件。我是对刑事案件没有太大了解，因为我不做刑事案件，刑事案件的难度太高了，然后我现在能力 handle 不住，所以我现在做劳工法的案件，就是基本上都是10万块钱以下的案件，所以大部分的案件是用10万块钱以下可以解决的，但是你会来自于客户啊各个方面来自的压力，然后你还有一个压力就是你会面临就是被客户告，你如果犯了一个小错误，他可能会告你 malpractice 什么之类的，就是很麻烦，因为你所有的legal documents 都要签你的字嘛，然后都要签你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你的手，所以我们这个压力是来源于全方面的，它就是一个对抗式的，那就是要么就是你死，要么就是我亡这种。
因为它比较切实的关乎到双方的利益。
对对，就是见血的。
它不像有些事情有缓和，比如说我做错了我还可以立刻调整，在这种文案上或这种文书上它可能不允许你犯任何的错误，因为你一旦犯错就会影响，直接影响你的诉讼人的 所有的利益，我觉得挺有压力的，我是干不了这种活。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所有的都要经过律师签字嘛，然后你说错了话的话，就是有些客户告诉你的话是不真实的话嘛，对吧？还有伪证罪，各种乱七八糟的风险，然后客户你漏，客户不满意，客户还会告你 malpractice 什么的，就是各种，你知道，有些客户他被人告他是有原因的，他就是做错了事情，他就不是个什么好人。
那行，那我们回到那个最开始我说的，你说你现在对自己特别满意，觉得自己活出了榜样，我就非常非常想知道，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个高度的评价是源自于什么？尽管你一直在跟我抱怨说我真的上够班了，我每天都很累，然后每天要加班，抛开这一点，因为生活不仅仅是有工作完成的，对吧？就你对自己这么高的自我评价，一定是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支撑着你才会有这个评价。所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对你来说，你觉得现在这种自由或者是快乐的样子，它符合了你的期待吗？或者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然后谢谢你这个问题。我非常自信，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做成的事情。自信它不是说你每天给自己灌鸡汤啊，就是口头上的说啊，我今天一定要做一个自信的人，然后我一定要抬头挺胸或者怎么着，就是你每天给自己灌鸡汤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就是培养自己内心的自信的话，我觉得主要是做成了事情。当你成功了，你自信自然而然就有了。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那不是对自己就是不是无条件的爱吗？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就是一个比较东亚的社会嘛，所以我们在生活在这个社会其实是非常窒息跟打压的。就是小时候比如说我生活在一个非常小的县城里，那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女生啊学不好数学啊或者什么各种之类的，就是乱七八糟的。我小时候就非常的就是叛逆，就是说比如说别人觉得我学不好数学，那我偏要，虽然我对数学真的没有什么天分，但我数学我偏要考个全年级第一给你们看看。我其实生活在一个非常小的地方，然后我从高考考入了一所比较好的大学，在中国毕业之后呢，通过了中国的司法考试，然后呢又在中国干了两年，然后之后来的美国，你看在美国考美国的司法考试，然后又在美国当上了律师。其实这一路走来的话，其实你是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难的。那这些当你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战胜了一个一个又一个非常小的困难，你不去逃避，然后你真真实实的去面对它，然后你就会觉得啊，自己其实没有别人就是说的那么的差，自己其实就觉得自己还挺厉害的，就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小困难战胜了，你就会觉得你会真真实实觉得自己特别特别厉害，你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无往不前，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特别牛，就是这样的。
那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事情让你获得了这份自信。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现在在新加坡生活跟工作，他曾经去跟我分享他的人生的时候，有一点点相似的点，是因为他也是从重庆的一个小县城出来的，然后走到法国，回到上海，在上海工作之后又去到了新加坡，他的这一生也是非常精彩的，而且他对他自己也是非常满意的。我在你们俩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就是你们在很小的时候就非常的要强，就是这种要强，我觉得它好像不是来自于家庭教育，它好像就是一种天生的一种性格，它骨子里天生就是带了一种这种我要走出去，我要去实现我的梦想。因为之前我这个朋友跟我分享过，他在很小的时候看那个美剧，然后他在美剧里看到了纽约这个城市，他当时看到这个电视的时候，他就告诉自己他要走向更大的世界，他一路从重庆的小县城走到中国的沿海城市，又从中国的沿海城市走到了法国，从法国又走到了新加坡，这一路支撑他的这种能量或者这种我一定要走出去的信念，好像不是来自于父母的教导，也不是来自于其他的社会压力，就是来自于他好像从小就知道我要闯出一片天地来。我不知道你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我要赢，然后我要考出这个成绩，我要走出中国，然后走向美国，这种东西对你来说是不是你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好像天生就带有的这种能量。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对，我觉得性格是占很大一部分，就是占一大部分吧。我一出生我妈就给我算了个命，说我就是命里火太多，就是脾气暴躁，从小就目中无人什么的，就是我是天性就是非常的叛逆，非常的目中无人。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看各种各样的女性的就是政治家的一些书。我只记得我之前在小学六年级的 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白宫里的黑珍珠。然后白宫里的黑珍珠那个是 Rice， 就是赖斯嘛，他是布什那一届的国务卿。我从小就很喜欢看这种特别厉害的女人的故事，什么武则天什么的，我就觉得他们可以我也可以，然后我就是很天然的就是那种向外扩的那种生命力。然后我从小也是非常外向，然后也非常叛逆的，就我爸妈让我往东我就往西。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在家里就已经就学会了掀桌子，就是比如说跟一些男性的老登，现在俗称老登，然后就吵架。我从小就目中无人。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小县城来了一个当官的，就是好像挺厉害的，然后他们就让我就是给他拍马屁嘛，然后就说几句好听的什么的，说谁谁谁谁个大人物来了什么之类的，你可得要当心点什么的，你得要说一些嘴巴甜一点什么的。然后我就非常不屑，我就对那种很有权力的老从小就非常不屑，我就说啊，他官很大，那他有多大？我就从小就对这种拥有权力的人就是非常的不屑，然后就非常的目中无人，从小就是生命力是非常外扩的。所以当别人瞧不上我说我这个事情干不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当时小时候的天然的冲动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干成，一定要啪啪的打你。可是我现在成熟了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别人说的那些话就是没有那么的重要，他觉得我干不成那就让他说去呗。但是我小时候是这么想的。
其实我的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性格，你知道，就是在中国的这种体系里面，哪怕是在学校，因为学校还有他的学校的政治或者是学校的这种氛围，其实在学校里面我是遇到过很多不公平的，我每次都去反抗，然后反抗的结果就是老师叫家长，就他觉得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这个女孩她不听话。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种不听话塑造了我自己的性格，不对，是我的性格塑造了我的这种不听话，然后我的这种性格塑造了我的人生走向。就像我父母或者是我的朋友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一直在变，一直在换城市，一直所谓的折腾。但是对我来说这不是折腾，这就是我生活的生命的正常状态，有些东西可能就是命里带来的。我之前跟朋友还聊天，我说年纪大了以后最开心的就是我接受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也能够接受我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这个普通并不是所谓名义上的一个普通人什么都没做成，而是坦然的接受我目前所有的一切。一旦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之后，对我来说是比较轻松的，因为这种要强的性格背后有的时候会给自己设定一个非常大的目标，而一旦你有了一个非常大的目标或者有了一个非常宏伟的未来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牢笼，它会困住你，它其实会让你心非常的累。那我告诉自己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也是想把这个牢笼去掉，就是我可以有一个很大的目标，但是不要执着于这个东西。因为人生的幸福跟快乐绝对不是来自于说我必须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所谓成功的人，或者是我必须要走到哪里才能够幸福。我当下此时此刻就是可以立刻感受到幸福，因为幸福它是一种自我选择，幸福一定不是一种结果。所以这也是我近几年充分认识到我的性格，然后充分认识到我个人的内心之后，哎，觉得当一个普通人又未尝不可。但是在生活中我还是很努力的，然后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种努力就是我对自己负起责任，然后把每件事情做到我认为的可以，不是为了获得什么，而是真正的去享受这个过程。然后再回到你从中国的县城走到美国，你是一直在不停的出走的。当然我知道你这份出走一定不是说为了得到一个更好的简历，或者是让我的履历光芒四射，一定不是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目的。你从中国工作两年然后又去到美国，特别好奇就是你真正想摆脱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这么问，是因为大家知道在疫情初期那几年留学是非常热门的，尤其是对于一些工作了几年的女性来说，留学好像成了唯一一种出路，成了女性觉醒之后逃离这个社会枷锁，逃离所有东西的一种唯一的一种出路。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其实有一个留学梦，我不知道这种留学梦是不是中国人的业力问题，就是中国人对这个学历的崇尚，或者是对这种学习的执念，对好学校执念是不是放不下。反正就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想去通过留学当成一种对自己的镀金也好，或是为了找更好的工作也好。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你把留学当成一种体验的话，它完全值得。你一旦把这件事情当成一种体验的时候，你就不会在乎结果，对吧？你会完全的享受这个过程。但是你一旦把留学或者是 读书当成一种结果，比如说我要考一个好的学校，然后这个好学校能够辅助我回国找到一份好工作，就是这种非常功利性的结果的话，那我觉得留学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你要想把工作做好或者找一份好的工作，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在你当下这个环境下去提升你的工作技能就 OK 了，你不需要留学。留学的投入产出比，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低的，但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体验，我觉得完全 OK， 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因为你不带任何目的，对吧？或者是你为了移民，或者你下一步的计算，我觉得这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目标，然后不同的目标会导向不同的选择。所以再结合你刚刚你的经历，我就想知道，就是你从中国辞掉工作，然后去到美国，你想摆脱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
好，谢谢小鱼刚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点呢，其实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那一个方面呢，就是你做的所有的决定是为了别人还是为了自己？那为了别人就是无非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然后做给别人看嘛，然后就是好看，对吧？那为了自己呢，就是你所有的方面都是自己我想要我喜欢。首先小时候呢，你做的某些决定肯定是有为了别人的成分在的。因为小时候你做一些决定呢，你小时候很小，你没有办法去赚钱，然后呢你是成天处在一个生存危机之下的，所以你比如说你在学校里当一个好学生，只是为了让父母老师或者是同学给你一个好脸色，所以你会拼命的想去拿这个小红花，想去当一个好学生。因为当这个好学生你确实是有一些福利可以让你在这个家庭在这个学校这个小社会能够生活的比较好，所以你小时候在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拼命的努力学习，肯定是有在做给别人看的成分。因为做给别人看的话，你就不用愁吃饭了嘛，因为小时候你其实是没有能力去赚钱的，你是生活在一个生存危机下的。但是当你长大的时候呢，其实你是不太用担心这个问题的，因为当你长大进入社会，你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你是完完全全可以养活自己的。那这个时候当你发现了自己是有能力支撑自己的生活，有能力去养活自己的时候，那别人说什么那你根本就不在意啊。就比如说我刚才举的那些例子，比如说我小时候就是为了争口气，所以呢数学哪怕自己再没有数学天赋，我要考到年级第一。但是当你长大了之后，别人说你数学不好又怎么了呢？你又不靠那个吃饭，你照样可以每天生活的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呀，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呗，你管他的，他说你是个猪又怎么样的，你根本就不在乎，你居然还觉得他是个猪呢。当你长大之后，你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比如说我去美国这个决定，一方面这个去美国这个决定就是他的结果，比如说简历好，比如说别人眼中的赞美，那只是结果，但是你在做这个决定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要一份简历，简历只是它的结果嘛，对吧？当时之所以来美国，就是被好莱坞的那些电视剧啊、电影呀、然后给洗脑了，然后觉得美国就是一个美国梦。我大学对政治学很感兴趣，就是那个张千帆的宪法学导论，它里面讲了就是美国的中央之间的关系，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关系，还有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有宪法修正案关于人民权关于 the people's right 的权利的一些规定。就是看了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美国的民主与自由，它这个制度的设计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来这个地方呢，肯定是为了就是追求好莱坞那种式的自由，就是你想干啥干啥，想什么什么，就是不会受权力的欺压的那种感觉。可是你真正来到这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跟美国真实的社会它是非常不一样的。现实生活当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没有电视当中的那种那么的精彩纷呈，它是会遇到非常多的阻力和困难，尤其是你会作为一个新一代的移民，你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美国梦对我来说，就是在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读 LLM 的时候呢，原来是一个堕胎权，然后从 Fundamental Right 从宪法修正案当中移掉了，然后由州政府自己管辖，然后2024年川普竞选总统竞选上了之后呢，我就发现从那两个时刻我就觉得我的美国梦就是彻底的破碎了。后面我领会到的就是不能指望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政府 政府来给你想要的自由，这个想要的自由只有通过你真真实实的去生活去感受，你自己奋斗而来的。你靠一个国家，靠一个政党，靠一个党派来给你一碗饭吃，来给你一个你想要的自由，这个是基本上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但是也不是说美国完全就是从 Trump 当选之后，或者是从堕胎权从他移除掉之后，美国也是也不是说他一无是处，他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世界它不是非黑即白的，这个世界它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立体非常多面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美国的移民法移民政策它收得很紧，对中国人的歧视你现在可以在 Twitter 上啊到处都可以看到。但是呢我记得我在刚拿到美国律师执照的时候呢，我帮一个朋友做了一个关于申请失业救济金的案子，当时是我就是随便练练手。他没有美国的绿卡，也没有美国的公民身份，他只是一个就是说有工作签证的一个人在这边，但是他被他的雇主开除了EDD 就是失业保障，相当于中国的失业保障局类似的这些东西吧，把他的那个失业救济金申请给拒了。但是我就上诉了，上诉了之后呢，就把他的 EDD 马上就给他发下来了。你想想，一个没有绿卡没有公民身份的人享受到了跟公民基本上同等样的权利，我觉得这在其他的国家其实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他当然也有给人惊喜的一个方面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吧，就是他不是那种非黑即白，他是非常立体然后非常复杂。当然它也不是说那么的像小红书上的那么的光鲜亮丽啊，住大 house 啊，其实美国这边很多人都还是蛮穷的，就是很多人就是基本上就是月月光，很多人都是很穷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
我们这一代是看着美国很多电视剧然后电影包括动画片长大的，它对我们的影响毋庸置疑，它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而且它在某一个层面上塑造了我们未来的规划，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因为它引导了我们一些决定。但是呢，影视作品它本质是需要让观众获得某种奖励，它才能够卖座，它才能够赚钱，它才能够传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去看好莱坞电影，它为什么那么好看，对吧？因为你在那个电影里面，你可以做成任何事情，你可以实现所谓的美国梦，它也是一种极其成功的美国文化输出。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的演化是极其复杂跟迂回的，大部分现实的实际体验，它就是枯燥的，它就是单调的，它就是无聊的，它是长期缺乏有效反馈，也包括充满着各种挫折。就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它没有电影那么精彩，但是电影又因为它有时间的限制，对吧，在短时间之内把最具有戏剧性的核心场景给表现出来，所以它是基本上不允许电影出现枯燥的。就是正是因为不枯燥的电影，导致了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愿望，或是非常美好的憧憬，我要去那个地方看一下。就像我去年没去美国之前，我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有一个憧憬，但是因为我没有去到过美国，所以我不知道真实的样子是什么。那当我真正去了，我会发现它的确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跟美剧里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在很多场景里，我就告诉自己，我说美剧没有骗我，因为美剧里演的就是美国的生活，但是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细节是剧情里面不演的那种长时间的枯燥单调，甚至很多不方便，甚至其他的很多点你是在美剧里看不到的，你必须要真实的生活在那个场景里面，你生活到这个场景里面，那些所谓的枯燥单调无聊它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我们在我们本身生活的中国也会经历这些事情，它就是生活真实的样貌。但整体来说，你问我美国是怎么样，我还是会觉得美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虽然我在美国待的时间不长啊，我也没有体验过很多很多生活中特别的细节，但至少在我体验那个过程中，我的观感是非常好的。也许到了之后，比如说有更多的法律或者更多的身份问题来到我的现实生活中之后，我会更了解这个国家的运作体系，就是我真的很想看看这个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而且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一手经验，你才能够有资格，或是你才能够真正的来确定这个国家适不适合你。你是没有办法通过新闻，通过短视频，通过别人的播客去感受一个地方的，你必须要自己亲自踏上这趟旅程，然后去体验，走出去 看看这个世界，然后再决定我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不断的去修正或者不断去调整我之后人生的方向，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对，所以我做很多决定的时候，我是不会问别人的意见的。
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还是因人而异。其实我觉得我刚来美国那第一年也是觉得很好的，就是觉得任何事情都是非常新鲜的，非常异彩纷呈的，就是充满了新鲜感，没有见过。但是当你在这边时间来长了，尤其是我当时我觉得非常就是生活上是非常新鲜好玩，因为所处的成长的环境不一样嘛，一切都是新鲜的，所以是非常刺激的。尤其是你周六周末然后开着车沿着西海岸到处玩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快乐，自己就像一个自由的小鸟一样。但是呢，这边的生活就是尤其是第一代华人的生活，它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尤其是找工作呀还有各个方面，你在职场上各个方面会遇到非常非常多像那种刺一样非常扎心的时刻。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在小红书看到的那些比如说大 house 啊什么的，其实不是每个美国人都有的。这边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有学生贷款，就是他们毕业之后还要不停的还学生贷款，然后还那个大学的学生贷款。然后美国这边就是西海岸，比如说加州这边的工资的话，大部分人的工资就是到$20 到$30之间每个小时。然后加州这边的税收也很高嘛，就是说这个税收大概是30%的税，然后交完税之后普通人的工资就大部分的人都是3000到4000左右。你想3000到4000你能干啥，但是这个就是普通人的工资。所以大家就是生活在一个也是没有就是那么繁荣的一个社会里，大家会觉得美国人是有 work and life balance 的，大家会觉得美国人很 chill 呀，然后不用工作努力啊什么的。但是美国人是经常害怕被开除的，因为美国这边是 at will employment 嘛，就是说雇主可以无条件的就是随便开除你 fire you without any reason， 就是不用任何理由，除了是比如说有歧视啊这些之类的是不能开除你的。那其他的他可以任何理由开除你，即使你表现的再好，一旦你被开除了，你的车贷房贷还有你所有的你的医疗保险所有的都断了。所以他们也是悬着一把剑在生活的，但是他也有他的好的，比如说他不能因为歧视开除你，不能因为你年纪大了，不能因为你受工伤，不能因为你是亚洲人而开除你。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跟精密的仪器。
然后这个就得需要我之后再更深入的了解了。的确我现在还在蜜月期，只能说这个蜜月期还不错，对吧？谁知道以后会怎样？那只能我过阵子或者说过几年再来聊这个事情，说不定过几年就不在那儿了，我不知道。就是我还是对未来充满了很多期待，就是因为未知才好玩。可能未知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挑战，是一种惶恐。我一想到我想象不到我未来的生活，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就觉得天哪，我不知道我未来会怎样。有的时候朋友会问我说，哎，你有什么打算呀，你怎么着，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们就说啊，不知道。我说对啊，难道你不觉得很兴奋吗？因为我不知道呀，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未来，这对我来说就是太兴奋了。哪怕就算我没有所谓的世俗意义上的过好，但是对我来说，我会自己化解，我会自己给自己想个理由，对吧？这是日子就是跟我自己过的，我有无数个理由让自己感受很好。然后你刚刚也讲了说你在美国做劳工法，在这样一个体系中每天看着权利或者看到很多现实，这是我看不到的。这份工作会让你更加了解美国社会那些基本运作的流程跟规章制度。打了5年的交道，对吧？对美国这个美国梦也碎了，反正。但是你还会选择目前来说继续待在美国吗？
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我天天抱怨我的工作，对吧？其实是可以两部分来看的。那第一部分呢，我这个工作它肯定也不是说一无是处，它肯定是有好处的。首先它薪水很高，我年纪轻轻刚刚毕业就基本上换成人民币就年薪百万了。第二呢，它能保证我在美国比较体面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其实亚洲人在这边生活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当你在比如说在社交场合上你告诉别人你是一个律师，你会多得到别人的几分尊重。尤其是你在生活在一个 minority， 你是少数群当中的一个的话，这个尊重其实在某些方面 还是非常的鼓舞你的人心的，就是会觉得很涨你的士气。这个第一是薪水，第二是那个，这是世俗方面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律师这个工作呢，他当时最吸引我的一点呢，就是说他可以带薪吵架，这个挺吸引我的。就是我从小就很喜欢跟别人吵架，我就是从小跟父母吵，吵天吵地，跟老师吵，然后跟家里的那些老班吵，就是掀桌子什么的。但是你想想，我小时候吵架都不付薪水呀，而且吵了之后还被骂呀，然后这个你跟别人吵，人家给你钱，你想想你想想多高兴。当你吵赢了的时候，这种世俗上的这种成就感，这种胜利感，这种赢的感觉是没有办法，就是这种感觉对我，至今对于我来说，对于现阶段的我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可能过了几年之后呢，这种赢的感觉可能对我没有那么吸引力，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就是一个对赢有着充分欲望的女人，我是非常喜欢赢的，而且我是非常喜欢给人家吵架吵赢的，我会觉得无比的开心，无比的为自己感到自豪。所以它肯定是有它的好处的，但它的坏处呢，就是说它的工作压力真的非常大，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美国的移民制度呢也是非常糟糕的，就我身份跟我的雇主是绑定的嘛，对吧？所以我就是要每天不停的干，然后我一旦辞职呢，我这个身份的问题也是成了问题，就是各种样的问题都来了。我觉得我从一个小县城然后走到现在，一路走来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就我觉得我能走到这里就是已经是很不错了。所以不管结果是回中国呢，还是继续在美国待着，这个对我来说都是两个非常好的结果。如果回中国的话，我可以长时间的可以进行一个休息，如果在美国的话，我可以继续赚钱，然后继续跟别人吵架。我觉得两种结果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好的结果，因为我现在对自己超级满意啊！我觉得不管哪种结果，我都觉得我活出了自己想活的人生，所以我就是往前走着，就一步一步的看这种。
哎，我觉得我特别同意这个点。我现在不是在国内嘛，然后我可能大概五月份才回去。如果是我去年那个我，就是我还没去美国那个我会发现说，哎呀，我必须要一直待在那儿，因为我觉得一直待在那里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没有办法想象我回到中国的样子，好像中国是一个多么糟糕的环境一样。但我发现当我的心态变了以后，然后我现在在国内，我觉得也蛮好的。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在哪过得好不好是你自己的心态决定一切的。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清晰明白，我们的幸福跟快乐其实并不是非得跟一个国家来绑定的，
也不是跟他人。
对对，当然这个环境是重要的，但是它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当你能够明白这个点，你会把更多的那个时间花在如何让自己幸福快乐上面。然后现在我在家，我就非常享受这段时光，这是一段非常安静安宁的时光。然后在这段时光里，我既可以跟父母比较好的相处，因为我知道我未来会有更多的时间在外面，在路上，我跟父母的时间会越来越少，然后他们也很享受，我会把家里收拾收拾，然后给父母添置一些东西，然后让这个家更加便利，更加温馨。当然我也很期待我未来的生活，因为我知道 OK 那个美国在那等着我，我还有其他很多的事情要去做，还有很多人际关系需要去维护，还有很多新的关系去需要创造。但是我在当下我不会去挂念我未来的生活，我只想活在当下，我们走一步看一步。一旦你抱着这种走一步看一步，不太执着于结果的这种心态，你反而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答案，或是你反而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这就是我目前对生活的状态，就是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我们离开谁都能活得很好，我们不需要绑定在任何的人事国家上面，这种自由才是真正快乐跟幸福的来源，是因为你有充分选择的自由。
对 ，exactly， 我太同意了。就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说，你把自己跟他人的评价紧紧的绑在一起，你就相当于一个寄生虫的感觉，就是你快乐跟不快乐取决于别人夸不夸赞你，对吧？然后你开心不开心也取决于别人喜不喜欢你，别人爱不爱你，父母爱不爱你，你男朋友爱不爱你，你同学爱不爱你，你老师爱不爱你。所以你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都是取决于他人对你的评价，那其实是你是活成了社会机器下的一个寄生虫吧。你就寄生在别人的眼光里，就是没有别人的眼光那你就活不了。那你会当然会觉得从美国回到中国 国，你当然会有一些恐惧，从大城市回到小城市，你会担心别人瞧不起你啊，你会担心别人是不是觉得你在国外混不下去了呀，你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了呀什么之类的，所以才回来呀。这种想法就是其实是把自己的自我价值跟别人的评价就是强烈的绑定，就是还是为别人而活嘛，对吧？其实为别人而活其实本质上其实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对爱的一个匮乏，你需要别人给你很多的爱，所以你才会担心别人的评价。但是如果说你自己首先第一你有钱，第二你有权利，你有一定的社会权利，当然这个社会权利不需要你做得很高，就只要是你能够保护自己，你有金钱，然后能在这个社会上活下去的话，那你就觉得其实在谈爱之前的话，其实你离开谁你都能活，这样的话你就根本就不会在意别人的评价。反正我自己最开心重要，你算老几啊，我爸妈我都不在意他们怎么评价我，那你又是谁？所以我觉得在谈爱之前呢，首先你要谈权利，要学会离开，你离开你的父母，你离开你的家人，你离开你的家乡，你离开你的男朋友，你离开任何人，你离开你的好姐妹，他们对你的生活影响都不会造就很大，这样的话你就会慢慢的有底气，你就会觉得我根本不依存于任何人而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不管是中国、美国还是非洲还是欧洲，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可以活得很好，你的存在不依附于他人，所以我觉得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就是说还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自我评价体系吧，就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是说别人希望你干什么，或者是你想得到别人什么样的反应而去干什么，而真正的你做的所有的选择都是出于内心，就是你想要你喜欢。
对，包括因为我不是回家目前待的蛮久的了吧，这些邻居啊什么亲戚啊他们都会很诧异，因为这十多年是吧，我一直在外面，他们几乎一年都见不到我，因为我一年只回家一次。但是这段时间我在家待了很久之后，你出去的次数多了以后，你遇到他们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频率，他们就会很诧异说，诶，你怎么还在家？你怎么还没有去工作？不去北京了吗？北京的工作没有了吗？我说没有，我会非常的真诚的告诉他们，我说就是因为之前十多年在外面待太久了，我现在意识到父母正在慢慢的老去，我现在想尽办法想陪父母多待一阵子。然后他们就会说，哎呀天哪，这个决定真好，就应该这样，就应该这样。他说你看现在孩子都不回家了。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我是出自于我真心，我想真诚的告诉他们，我就是想在家多待一阵子，跟父母多待一阵子。其次就是我会顺着他们说，我知道他们想问什么，我不排斥，因为我能够理解他们的局限。怎么说，就你别排斥，我以前是很排斥的，我以前排斥很多事情，我以前有很多条条框框的，固有自己的坚持，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但是我也同时拆除了很多条条框框，我发现我拆除以后我更开心了，我更自由了，我比以前更加坚定了，真的是长大的美好。我觉得长大成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我以前很害怕变老，我以前很害怕35岁的生活会变得很糟糕，但我发现没有，天哪，35岁以后的生活太好了，有了很多你之前没有的东西，权力、钱、说走就走的这种能力，就一旦你会发现你赋予自己权力之后，你真的是活得非常的轻松，因为谁都没有办法去左右你，你不需要为任何人而活。长大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也许你现在20多岁，也许你现在30出头，也许你现在更年轻，不要害怕未来，不要惧怕未来。我必须要诚实的告诉你，是生活中有很多困难，很多挑战，这无法避免。你只要是个人，你的生活就是这样，你生活在哪儿，你都有很多挑战。但是整体的大趋势一定是越来越开心，越过越好的。没有办法，你年龄在那儿，你就是能够有越来越多的经验，越来越多的处事原则，越来越多的金钱。只要你不糟蹋自己，你不去毁掉你自己生活，你的生活整体的抛物线就是往上的，毋庸置疑的事实。所以大家不要惧怕长大，不要惧怕工作，不要惧怕毕业，不要惧怕任何事情，不要惧怕变老。我只能说你越老你越不想回到年轻的时候。然后我身边很多跟我同龄的人也是这样，我们不想回到过去，我们不想回到年轻的时候，我们非常享受当下。你只有非常的享受当下，你才能够获得快乐跟满足。如果你一直怀念过去，或者是你一直惧怕未来，你连当下都享受不到。我们能拥有的就只有当下。 就是又脚踏实地，但是又天马行空。我觉得这种平衡，这种比例是需要你自己去拿捏的，你必须要在一个熟悉自己的基础上去划分这个比例。有的人可能就相对的所谓的保守，他的天马行空的比例可能只有 20%， 他 80% 都是脚踏实地的，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有 20% 是脚踏实地，其他的剩下的 80% 就是天马行空。所以你要找到你自己生活的平衡，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结果不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美化结果的能力，所以不要害怕任何事情。
我非常赞同你说的。其实我到25岁之后呢，我整个人生就开窍了，因为25岁那一年是我赚钱的第一年，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到25岁之后，我是觉得我每一天，比如说周五的我跟周四的我就不一样，我感觉我其实是我每一天都是在进步的，我每一天都是在新陈代谢的，当然也有就是疲惫的时候，有断电的时候，就是你该休息你就休息，该玩你就玩，该工作你就工作，它就是一个你可以就是说前进两步退一步，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三十多岁的时候你不想工作也没问题，也没有人说三十多岁就一定要上班，也没有人说三十岁就一定要结婚或者不结婚什么的，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这些是真正的就是是你自己想做的，你其实会感觉到，反正我感觉我自己的生命力是今天又比昨天又要聪明了一点点，然后每一天都比昨天的自己要更强大了一点。尤其是到了25岁之后，我就发现自己，哎呀，咋这么厉害，越来越牛逼了，任何事情都是游刃有余，都会处理得非常的好。当然我也有非常棘手的时候啊，或者是有非常遇到困难的时候，但是随着你长大，其实你会面临这些困难的时候，你是会越来越游刃有余的。因为这些游刃有余来自于你的生活经历，来自于你的阅历，就是你开始从一个，比如说刚开始是从一个非常小的问题，比如说找工作，然后到一个大的问题，比如说被老板开了，或者再到一个更大的问题，然后其实就是从这个生活当中一点一点一点一滴的这种小事情，然后你去解决问题，然后去训练自己的能力，然后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厉害，然后对自己就越来越有自信，就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主，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我近几年啊，我已经忘记我之前了，我之前可能遇到痛苦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选择逃避，我会选择闷头睡大觉，因为这是我大脑一个自我保护机制。随着这几年，我会发现我必须要去真实的面对我的生活，就是我要承担起我自己生活的责任。然后这几年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其实就是阅读，然后思考，要不然就跟朋友聊。但是随着最近一两年 AI 的各种繁荣，各种发展，跟 AI 聊天也变成了我一个非常频繁的日常，包括现在我每天都要跟他聊大量的事情。当然我跟他聊大量事情不是说每天跟他谈心然后去安抚我，不是，他就像我雇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实习生，然后帮助我去做一些非常基本的工作。随着我去跟 AI 越来越多的聊天，我会发现在聊天的过程中你会思考，就包括我们俩现在对话，我们虽然是一个比较日常 casual 的对话，但是你会发现它是会引导你很多思考的。那我在跟 AI 的对话里面也会引发我很多思考，就是因为我现在能够不停的思考，然后每天有一些事情的反馈，我会非常明显的在第二天感觉到我看待这件事情的态度变化了。就比如说昨天我可能看待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消极的，但是因为我前一天跟 AI 的聊天，包括我自己阅读的摄入，包括我自己思考，然后我隔了一天，我今天再去看待我昨天那个事情，我就会发现我的心态，我的态度有明显的提升。我从昨天现在情绪里面到今天，我可以跳出这个情绪，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能够快速的把自己从情绪脑里面提出来，变成一个做事的脑子，这是让我非常非常开心，而且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我进步了，然后我每天都比前一天的自己更好的一个点。我不需要跟别人比，在很多程度上或者在绝大部分的细节上，我绝对没有别人做的成功，但是我每天都比我前一天的自己更好了一点，对我来说我非常非常的满意。我不再逃避我的所有的感受。我以前你知道我跟 AI 聊天的时候，我都不敢真诚的把这些事儿跟 AI 说。你想想，就 AI 它没有任何的人的属性，你都不敢对它诚实，你就想想我们对自己真实的自己有多么的惧怕。但是现在我什么都敢跟他说，我对他非常的真诚。我就会发现你一旦对 AI 真诚了，你就能够真正的面对你真实的自己。 你会看到自己非常多的阴暗面，你会看到自己非常多的脆弱，没有关系，必须要正视它，你才能够跨过它。为什么我能够活得越来越平静，我能够非常轻松地感受到快乐跟幸福，就是因为次次我都真实地面对了真实的自己，真实的情绪，真实的黑暗面。你只有面对，你只有不惧怕，你才能够跨过它。我本来是想问你，就是如何去撑过那些最难的阶段，反而我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成长当中，我之所以进步这么快，其实第一点就是说，一定要对自己100%的诚实。我是一个对自己极度坦诚的一个人，然后呢，我是对外人也是非常坦诚的，人家问我任何问题，我都可以非常非常坦诚的回答。我对自己的感受，我对自己的喜怒哀乐是了解非常清楚，非常坦诚的。我觉得对自己坦诚，比如说你有欲望，你就去面对它，然后你要是有自己阴暗面，你就去面对它。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玩了很多年的闺蜜，然后突然不理你了，是不是这个事情其实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崩塌的，对不对？在这个时候呢，我会慢慢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就比如说为什么她不理我，我为什么第一反应就是想着就是说是她不喜欢我了，第一反应而不是她有事情，她可能没有看见。然后我会在一步分析，如果是他真的不喜欢我了，然后这个会对我的有什么影响吗？我为什么会这么伤心？我伤心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多年的友谊，还是说我这么伤心是因为这个对我自我价值是一个否定？ OK， 那我伤心是失去了我多年的友谊，那我应该做什么？如果我伤心仅仅是因为对我这个人品的一个否定，那我为什么会觉得别人不理我就是对我整个人格的否定？我会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就是追根到底，就是逃到底，就是逃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所以说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呢，我就比如说我一遇到情绪不好的事情，我就会反复的把每一个问题都非常的深究，对自己极度的坦诚。就我可能是担心别人不喜欢我，那我为什么担心别人不喜欢我？那原因有如下一二三点，哪一点比例最大？我会就是逻辑搞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就到后面就是我通过这种方式，我会越来越了解自己的情绪，越来越了解自己的性格，越来越了解自己的状态。所以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遇到困难有时候这个事情本身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困难倒没把你压倒，然后这些情绪反而被你压倒了。所以我就会一步一步的分析，比如说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些困难可以通过哪些解决。我就是通过这么一步一步的跟自己和平相处，然后通过一步一步的去解决困难，然后慢慢的从一点点小事情把它做成，然后后面然后再慢慢的做成大事情。所以我觉得我成长就是这么成长过来的。就第一就是一定要对自己极度的坦诚，第二就是面对困难一定不能逃避，就是一定要去直面它，一定要 go through it， 一定要穿过它，然后你才可以走。当时我也提到过，就是我来美国刚开始是找工作非常困难的，如果说我想简单的话，那我回国好了，回国最简单了。但是我当时对自己的想法就是说，那你现在遇到了困难，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在面对困难这个方面，我在其他方面对自己是非常慈爱的，但是在遇到困难这个方面，我会对自己非常严厉，像一个严厉的老师一样，我是坚决不允许自己逃避的。就比如说我在美国找工作，我会问自己，你到底想不想要在美国工作？你要是想要的话，你就去，你不要说你自己明明想要，然后又装作自己好像不想要，觉得哎呀那也没什么好的，然后就又回去什么之类的。如果你真的想要，你遇到再大的困难，你就去争取，你就去要，就去试，一次不行就试十次，十次不行就去试100次。就遇到这种困难，就一定要迎难而上，要去解决。我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你找到了工作 OK， 到时候你说你不想干了，那你可以回去，但是你不能试都没试，像一个逃兵一样就这么走了，灰溜溜的跑了，投降了，这个我是坚决不允许自己在自己身上发生的。所以在遇到困难这件事情上，我是对自己非常严厉的。然后比如说你遇到工作当中，你比如说也有很多 就是同事之间的这种office politics， 就是办公室政治什么的，你不能说因为这个工作环境不好然后你就直接走，你有没有想过去解决？即使走的话，你换下一家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办？你这次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啊，你要去锻炼呀。所以我对自己就是在这个方面我是会对自己非常狠的，因为我知道就是你这种事情你逃避了一次，就类似的事情会反反复复的出现，你必须要把这个坎战胜了，战胜了把这个事情过了之后，你想走想留那都无所谓，但是在没有战胜之前你必须要在这给我待着，必须要把这个事情给我做完。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对自己非常严厉的，但是在感受上在生活上什么的，比如说睡懒觉啊什么家里乱七八糟啊什么这些我都不 care 的，我是这样的。
哎，你说这个睡懒觉或者家里乱七八糟的，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我甚至有洁癖，而且我对我的生活必须要有条不紊，所有东西都要非常的整洁然后归位。但是我会发现这种又何尝不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追求，我之前在节目里也分享过，我对这种完美主义对这种成功的追求太执着了，已经到了一种把自己困住的这种牢笼。我最近这几年就是我不那么爱干净了，也不那么整洁了，差不多就行了，因为你不能让你生活中所有的细节都变成一个完美的体现，你必须要分清楚哪些东西对你是重要的，哪些东西需要你付出时间，需要你有严格的要求，哪些东西是可以放一放的。如果你把所有东西所有的细节都弄得所谓的完美，你会累死的，而且你可能都做不好。为什么自己现在平静了很多或者是开心了很多，也是因为我真正的去划清了生活中哪些对我来说必须要全力以赴的，哪些是可以差不多就得了。你放过自己吧，真的放过自己吧，不是生活中必须要时刻完成的一个考量或者是一个指标。你放松之后，你身边的人也会跟着放松，他们也会过得更加自在。
其实我对于我来说，我只有一件全力以赴的事情，就是对自己诚实，我其他的事情我都是马马虎虎的，我其他任何事情我都无所谓，但是我一定不能骗自己，这是我对自己唯一的要求，就是对自己诚实。对自己诚实这一点就是我一定要是面向自己，要活给自己看，其他的事情就无所谓了。嗯，
特好，所以你看你就活得很潇洒很通透，是因为你非常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充分的了解你就能够活出你自己的感受。哎呀，对，然后我们也聊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回到一个来到一个结尾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俗气但是我又想问的问题，就是因为你现在30岁出头对吧，差不多。
31快32。
对，给那些正在迷茫或是困住或者想要改变的人说一些话，你会告诉他什么？
我会觉得就是说，如果我现在遇到迷茫或者困难的时候，我就觉得先歇一歇吧。就你如果实在想不明白你就别想了，就先歇一歇，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吧，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不可以逃避，你是可以休息的，逃避跟休息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就是说你可以休息，但是你等你经历好了之后你还是要去诚实的去面对它，去解决它，去认真的剖析它。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没力气了，你就先放着吧，就是该怎样就怎样，怎么样都可以，然后就不要对自己要求太严格，然后就是快乐最重要，然后诚实的面对自己最重要，然后勇敢的度过困难，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至于别人就是都不重要，任何人你都可以离开，任何人你都可以头也不回的就离开，只有自己最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30岁也不一定非得上班，30岁也可以在家里啃脑，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你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嗯，就是不一定就是所有的条条框框都不需要去遵守，然后孝道也不需要去遵守，妇道也不需要去遵守，所有的都不需要遵守，你只需要就是按照自己去生活就好了，就只要守法就行，因为不守法你会付出代价嘛，其他的你干啥也不需要付出代价，你就想干啥就干啥。
最后一句很像一个律师的终极警告，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但是不是所有的法都是好法，就有些法它其实是坏法，但是因为你守法的话，因为你是可能就是说你要会付出一些代价嘛，对吧？但是你其他的比如说孝道，你不孝敬你父母你又能付出什么代价，那不跟他们养老又咋地了，你啥代价都没有，就是被骂一个狗眼狼白眼狼，然后也没啥代价。比如说妇道这些，就你不当一个贤妻良母，天天在家里躺着，然后跟男的一样抽烟喝酒，那又咋地了，你又不影响别人，就没什么代价。我觉得就是只要是你想干什么就去干吧，就尽情的享受自己的人生，真实的面对自己，然后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行，那也非常感谢 Sam 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大家其实能够从 Sam 的这些口气里，或者从他的表达里面，能够听到他真的就是非常的满意他自己的生活以及他自己的状态。我自己也能感受到，因为我记得当时私信的时候，你好像是发的文字，后面其实你更多的是语音来表达。当时完全不了解你，包括我自己也不知道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也是在这期对谈中对你有了更多的了解。因为我不喜欢在跟嘉宾聊之前有太多的聊天，我不需要完全了解你，我还是希望保持一份对你的无知，这样的话你在节目里面能够更好的去表达你自己，因为那是你第一次表达。然后我在这些表达里面，包括在你的语音里面，我也听到了你那份很自由很洒脱的状态，也感染了我。因为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非常自信的跟别人说，哎，我对自己特满意，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特棒，我做不到，但是你做到了。我也非常感谢你把这份能量传递给我，因为我是第一个接收的人，然后我相信听友朋友们也能够接收到这份能量，非常感谢 Sam。
OK， 谢谢你给我一个机会来找你说话，我非常的感谢。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女生，所以大家都可以做到。
行，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再见。
Would you stare forever at the sun?